第九卷，往天父的宝座去。第八十章，在约瑟的坟墓里。耶稣终于安歇了，漫长的一天，所有的羞辱酷刑一并结束。当落日的余晖迎接安息日的来临时，上帝的儿子宁静地躺在约瑟的坟墓里，他的工作业已完成，他的双手安然地合抱着，他在安息日的神圣时间内安息了。起初，圣父与圣子在创造之功完成，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之后，便在安息日安息了。创造主和天上的一切众生，看着这光荣的良辰美景时，无不欢欣快乐。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如今耶稣既完成了救赎之功，他就安息了。虽然在世界上的那些爱他的人不免悲伤，然而在天上则是非常喜乐的。在天上的众生看来，将来的希望是光明的。上帝和众天使所看到的，乃是基督完成了的工作所有的果实，就是一个更新了的世界和一个蒙救赎了的人类。他们已经胜了罪恶，永远不再堕落。耶稣安息的这一天，是与这个远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他的作为完全，而且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这在创世时所设立的安息日，就是耶稣躺在约瑟坟墓里安息的一天，必仍为一个安息和喜乐的日子。每逢安息日，当蒙救赎的列国在上帝和羔羊面前欢呼跪拜时，天地都必要同声赞美。在基督被定的那一天，最后所发生的事中，有新的凭据证明预言的应验，有新的见证证明基督的神性。当十字架上的黑暗消散，就如临死的喊声发出之时，大家就立刻听见另有一个声音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这句话并不是用喃喃的耳语说出来的，众人都转过来要看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这句话是谁说的？啊，原来是一个百夫长，一个罗马的军人说的。救主神圣的忍耐和他突然的死以及临死时胜利的呼声，曾使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大受感动。在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伤痕累累的身体上，这百夫长竟认出上帝的儿子来，他不禁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的信仰。这样就有了再一次的凭据，证明我们的救赎主必要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在他受死的那天，就有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来表示了他们的信仰。一个是在罗马军队里发号施令的百夫长，一个是替救主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一个是死在他旁边的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讲到傍晚的时候，一种可怖的寂静笼罩着独楼地，群众散了，许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情绪和早晨的时候就不同了。当初不少人蜂拥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去，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因为仇恨基督。然而他们还相信祭司们的控告，看基督是一个有罪的人。在一种不自然的冲动之下，他们与暴徒联合起来嘲笑他。但那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他们的良心自责，觉得自己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可怕的黑暗之中，再听不见戏弄和嘲笑的声音了。即使黑暗消散时，他们静悄悄地回到家里去了。他们觉得祭司们控告的既是虚构，耶稣一点也并不健忘。在过几周之后，当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也在那几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群之中了。但是犹太人的领袖却没有因他们亲身所遭遇的事而有一点的改变，他们仇恨耶稣的心并没有一点的缓和。在主钉十字架时，那遮盖圣地的黑暗并不比那仍旧笼罩在祭司和官长们心上的黑暗深多少。当基督降生的时候，那颗星曾认识他，并引着博士到了他所卧的马槽那里。天君也认识他，他们在伯利恒的平原上曾唱出赞美他的诗歌。海也认识他的声音，听从了他的吩咐。疾病和死亡也承认他的威权，而把他们的俘虏释放给他。太阳也认识他，并在看见他临死的痛苦时遮掩了他的光辉。 磐石也认识他，并曾因他的呼喊而崩裂粉碎。无生命的自然界都认识基督，都曾为他的神性做见证，但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倒不认识上帝的儿子。但祭司和官长们心里并没有安宁，他们虽然已经贯彻了他们的计划，置基督于死地，可是他们并没有感到所希望之胜利的兴奋，甚至他们在表面上虽然似乎得到了胜利，而他们反为一惧所困，不知道接着还要发生什么事故。他们曾听见基督呼喊，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们曾看见磐石崩裂，并感到剧烈的地震，所以他们心神不宁，如坐针毡一般。他们曾嫉妒基督生前在民间的影响，甚至于在他死后仍然的嫉妒他。他们畏惧死了的基督远过于畏惧活着的基督。他们惧怕百姓们太注意他钉死时所发生的事，惧怕那一天所做之事的后果，但无论如何，他们不要他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现在安息日快要来到，若是让囚犯的身体仍旧挂在十字架上，就必有碍于安息日的神圣。所以犹太人的领袖们就以此为借口，来要求比拉多设法促犯人快死，以便把他们的身体在日落之前移去。比拉多和他们一样，也不愿意耶稣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于是经他同意之后，那两个强盗的腿就被打断，好使他们快死。但是耶稣却已经死了。那些粗暴的兵丁曾因听见并看见基督的事而深受感动，所以没有打断他的腿。这样，上帝的羔羊被现实就应验了逾越节的律例，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就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祭司和官长们见基督已经死了，心中甚为惊愕，因为在十字架上钉死是死得很慢的，要断定被钉着的生命何时完全停止是不大容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六小时之内就死去，这是前所未闻的事。祭司们要查实耶稣到底死了没有，就吩咐一个士兵拿枪扎入救主的肋旁，从所扎的枪口中流出来清浊两种混合的液体，一种是血，一种是水。所有看见的人都注意这事，而约翰则予以非常明确的记载。他说，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说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在基督复活之后，祭司和官长们就散布谣言，说他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只是昏厥过去以后又活过来的。另外一个谣言则说，放在坟墓里的并不是一个真真有骨有肉的身体，不过是一个身体的模型。可是罗马兵丁的行动都反证了这些谣言，他们没有打断他的腿，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们为使祭司们满意起见，就用枪扎了他的肋旁。如果他生命尚未断绝的话，这一枪就足以立刻治他的死命了。然而那真治耶稣于死命的并不是枪扎，也不是十字架上的痛苦，在他临死的一刹那所发出的大声喊叫，以及从他肋旁所流出来的血和水，说明他是由心脏破裂而死的。他的心乃是因受精神的剧痛而破裂的，由此可见，他是被世人的罪恶所杀害的。基督一死，门徒的希望就消灭了。他们望着他那紧闭的眼、下垂的头、结着血块的发、被钉穿的手脚时，他们的痛苦真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直到最后，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会死，他们很难相信他真是死了。他们因悲哀而委顿，竟忘记了主所预先告诉他们有关当前景象的话。他所说过的话，这时并没有使他们得到安慰。他们只看见十字架和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受难者，他们的前途似乎因失望而暗淡，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已经失去了。可是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爱他们的主，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觉得他的可贵，以及他们多么需要他与他们同在。基督虽然死了，可是他的身体门徒仍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渴望能举行一个殡礼来葬他，但不知用什么殡礼才好。 耶稣被判处的乃是反叛罗马政府的罪名，凡因这样的罪而被处死的人是要埋葬在特别指定的犯人坟场里。当时使徒约翰和几个从加利利来的妇女仍留在十字架下，他们不能让这些无情的兵丁去处理他们主的尸体，而把他葬在一个有伤体面的坟场里。然而他们却无法加以阻止，他们既不能得到犹太当局的帮助，而又没有势力去运动比拉多。正在这紧急的时候，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格迪姆前来帮助这些门徒了。这两个人都是犹太公会的会员，与比拉多是相识的，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决心要以风光显的殡礼来埋葬耶稣。约瑟大胆地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尸体。这是比拉多初次听见耶稣已经死了的消息。关于基督钉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曾有矛盾的消息传到比拉多耳中，但是至于基督的死，人却故意不传报给他知道。祭司和官长们曾警告比拉多，要他防备基督的门徒对基督的身体布置骗局，所以他听了约瑟的请求，随即差人把他在十字架旁负责的百夫长叫来，要确知耶稣是否已经死了。他又从百夫长口中得知在独楼地的情形，证实了约瑟所说的话。于是约瑟的请求蒙允了。当约翰正在为他父子安葬的事发愁的时候，约瑟却带着比拉多准许领取基督尸体的批示回来了。尼格迪姆带着约有100斤墨药和乳香合成的贵重香料前来，作为熏沐耶稣尸体之用。就是耶路撒冷合成的显耀贵人，在死后也不能得到比这更大的光荣。众门徒看见这些拥有财富的官长们对于他们主安葬的事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关心，就不胜惊奇。约瑟和尼格迪姆都没有在救主生前公开的做他的门徒，他们知道这样的举动必使他们被排斥于犹太公会之外，而他们却希望借着他们的力量在公会的议会中保护耶稣。他们似乎有一点的成功，但狡猾的祭司们看出他们袒护基督，就阻挠了他们的计划。在他们没有出席的时候，耶稣就被定死罪，并交给人去定十字架了。如今基督既然已死，他们就不再隐瞒自己对他的感情。当门徒不敢公然显明自己是跟从基督的时候，约瑟和尼格迪姆却勇敢地前来援助他们。这两个富贵之人的帮助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他们能为死了的夫子去做那些贫穷的门徒所办不到的事，而且他们的财富和势力也好多次保护门徒脱离了祭司和官长们的毒手。他们谨慎而恭敬地亲手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当他们望着他的受伤破裂的身体时，眼中不禁涌出同情的热泪来。约瑟有一座新的坟墓，是凿在磐石中的，这原是他为自己预备的新坟，离独楼地很近，他就把它准备好安葬耶稣。他们把主的身体连同尼格迪姆所带来的香料用细麻布包裹起来，于是救赎主就被抬进坟墓里去了。在这里，这三个门徒整理了那被损伤的四肢，将受伤的双手合抱在那没有脉息的胸膛上。从加利利来的妇女们进来看见这些人做的，知道为他们所爱的教师已死的身体进到了心。然后他们又看着用那块大石头滚过来堵住墓门，他们就把救主留在里面安息了。这些妇女是最后留在十字架下，也是最后留在基督墓前的人。其实目测苍茫，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几个玛利亚还淹留在主安放的地方，为他们所爱的主伤心落泪。然后他们就回去，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对于忧伤的门徒，那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安息日，对于祭司、官长、文士和民众也是如此。在预备日傍晚日落的时候，有号筒吹响，表明安息日已经开始。逾越节虽然仍像几千年来一样的被人遵守着，可是逾越节所预指的主却已经被恶人所杀害，而躺在约瑟的坟墓里。在安息日，圣殿的院子里挤满了敬拜的人，从哥哥他回来的大祭司披着华丽的圣袍也在那里。裹着白头巾的祭司们竭力从事他们的职务，但有一些敬拜的人为罪奉献公牛和公羊的血时，心里却得不到平安。他们虽然没有感觉到表号已经与本体汇合，而且一个无限量的大牺牲已经为世人的罪献上了，他们虽然不知道履行这些遗文的礼节已经没有价值，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这么矛盾的情绪来观看着礼节。号筒、乐器和欢唱的声音与平常一样洪亮，但是在各方面都弥漫着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众人一个接一个地问起最近所发生的非常大事。至圣所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但现在却是有目共赏了。那个用细麻布做成并用金线、紫线和朱红色线精刺巧绣的幔子也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前耶和华会见大祭司并显现的荣耀的地方，就是那曾作为恶见上帝的神圣所在，如今也全部暴露出来，以致人人都能看见。耶和华不再承认他神圣了。祭司们在祭坛前供职，怀着不祥的感觉。至圣所的神秘既被揭开，他们就对于面临的灾祸心中充满了恐惧。许多人都因独楼地的景象而在仔细地思量着。从基督钉死到复活的这一段时间，许多人目不交接地横切查考预言，有的人要查明当时所属节气的完全意义，有的人要寻找凭据证明耶稣所自命的身份是虚伪的，还有些人带着忧愁的心要查考他是真弥赛亚的证据。虽然个人查考的目的不同，但大家心里都相信一个真理，就是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已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而且那被定的一位乃是世人的救赎主。许多参加那次礼节的人以后再不参加逾越节的仪式了，甚至有许多祭司也认识了耶稣的真身份。他们考察预言不是突然的，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承认他为上帝的儿子了。尼哥底母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时，就想起来那一夜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基督躺在坟墓里的那一个安息日，尼哥底母就有机会反省了。现在有一道更清晰的光照亮了他的心，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就不再是神秘的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在救主生前与他在一起，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他回想独楼地的种种景象，基督为杀害他的人所做的祷告，以及他对强盗临死之要求所做的答复，都感动了这位饱学的议员。他看到救主受痛苦时的情形，又听了像一位胜利的发出最后成了的呼声。他也看见了震动的地、黑暗的天、裂开的幔子、崩碎的岩石，他的信心就永远坚定了。那打消众门徒希望的事，正足以使约瑟和尼哥底母确信耶稣的神性。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心所生出的勇敢，打破了一切的顾虑。基督从来没有像他现在躺在坟墓里时这样引起群众的注意。众人照着素来的习惯，把患病和受苦的人带到圣殿的院子里来询问说：谁能告诉我们拿撒勒的耶稣在哪里？其中有许多人是从远处来找这位使病人痊愈、使死人复活的主。在各方面都可以听见人喊着说：我们要那能医治人的基督。这时有一些想要给祭司查看来鉴定麻风病症的人，许多人不得不听他们的丈夫、妻子、儿女被宣布为麻风患者，注定要离开家庭的安居和朋友的照顾，并用凄惨的喊叫“不洁净，不洁净”来警告别人不要挨近他们。拿撒勒人耶稣慈善的手从来没有不肯用医治之能来抚摸着可憎的麻风病，可是现在这双手静静地合抱在他胸前了。他的口曾用安慰的话：“我肯，你洁净了吧”来回答病人的要求，如今却默不作声了。许多的人向祭司长和官长们去请求同情和帮助，但都是徒然。显然的，他们非让那活着的基督再回到他们中间不可。他们坚决的、热切的向祭司和官长们要基督，否则他们绝不回去。但是他们终于从圣殿的院中被赶出去，并有兵士在门口把守，将那些带着病人和垂死者要求进来的群众拒之门外。那些来见救主要求医治的人大失所望，街道上充满哀哭之声，病人因得不到耶稣医治之能的抚摸就濒于死亡了。他们去求医生针治也毫无效验，因为没有任何医生的医术能像躺在约瑟坟墓里的主那样的高明。这些受苦之人所发悲惨的哭声，使千万人心中感悟到人间的一个大光已经熄灭了。没有基督，地上就黑暗无光。 许多人曾经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现在才看出那已经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如果耶稣还活在世上，他们就必以同样的热情高呼我们要耶稣了。即使众人知道了耶稣是被祭司们治死的时候，他们就打听了死的情形。祭司们原来想把耶稣受审的详情尽量的保守秘密，但是当耶稣在坟墓里的时候，却有千万人提说他的圣名。于是那些有关他受非法的审问以及祭司和官长们的惨无人道就传遍各地。一些有知识的人请祭司和官长们解释旧约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于是他们就捏造谎言来应付，既无以自圆其说，只好像痴人说梦一般不知所云。他们既不能解释那指着基督受苦受死的预言，许多打听的人就确信圣经的话已经应验了。祭司们以为向耶稣报仇泄恨必是愉快而甜蜜的，但如今却尝到其中的苦味了。他们知道自己正受着民众严厉的责难，并知道他们从前所利用来反对耶稣的人，现在正为着自己可耻的行为而悔恨不已。这些祭司们想要以耶稣为一个欺骗者的说法来自欺自慰，但也是徒然。他们中间有些人曾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看见死人复活过来，他们战惊惧怕，唯恐基督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再显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曾听见他说过，他有权柄舍去他的生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们记得他曾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大也曾告诉他们，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对门徒所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从前他们听见这些话时曾加以嘲笑和讥讽，但现在他们看出到目前为止基督的预言都已应验。他既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谁敢说这句话不会照样实现呢？他们急于排除这些思想却是不能，他们正像他们的父魔鬼一样，虽然也信却是战惊。如今那紧张的场面已经过去，基督的影像就浮在他们脑际了。他们看见他泰然自若，并且毫无怨言地站在仇敌面前，受他们的戏弄侮辱，而没有说一句不平的话。他受审和被钉的种种事迹以压倒一切的力量重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不能不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来站在他们面前，以致被告变成原告，被定罪的要定他们的罪，被杀者要秉公执行杀害他者所当受的死刑。他们在安息日很少得到安息，他们虽然怕沾染污秽而不愿越过一个外邦人的门槛，但是他们却为着基督的身体举行了一次会议，必须让死亡和坟墓紧紧锁住被钉死的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祭司们指示了把守坟墓的方法，坟墓门口已经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他们就用绳子把这块石头绑在旁边的磐石上，并用罗马的印封住，这样若非揭开这封印便不能把石头挪开。他们又派100个兵士在坟墓周围看守，防备有人轻举妄动。祭司们已经尽了他们所能的要使基督的身体一直留在原来安放之处，他已经被稳固地封闭在他的坟墓里，好像是要永远安葬在那里似的。且看软弱的世人是怎样谋算策划，这些嗜杀的人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们的奴隶是多么的无用，但是由于他们这一措施，上帝倒得了荣耀。他们为拦阻基督复活所尽的一番奴隶，正是他复活最有力的证据。派在坟墓周围的看守兵丁越多，则为他复活所做的见证就越发有力。在基督受死的几百年前，圣灵早已借着诗人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罗马的守兵和罗马的武器毫无能力把生命的主关闭在坟墓之中，他得释放的时辰已经近了。